兄姐妹平安。今天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哈、有谁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其实今天这个重要日子呢，今天是2011年5月22日，所以今天非重要，非常重要哈。因为昨天非常重要，昨天是2011年5月21日。那么在美国呢，有一个叫 Harold Camping 的人，他说昨天这个日子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么呢，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凡是真正的圣徒都已经被接到天上去了，那么剩下的人呢，那都是假的了，所以呢都该灭亡。所以当这个申伯弟兄通知我说5月22号要准备这篇讲道，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犯嘀咕，因为5月21号就是应该是人们所说的世界末日哈。那我到底还是不是需要来准备这篇讲道？因为有两种可能性，也可能还有更多的可能性。首先呢，就是说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我还有咱们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哈，都已经被主接到天上去了。所以接到天上去了呢，那就不需要再讲道了，因为圣经上说，那么先知讲道的恩赐终有一天会废止。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我们当中只有一部分人被主接走了哈，看看周围有谁没来哈。那么呢，剩下的呢，那就是在座的各位了哈，还有剩下的就是我这个根本就没有得救这个讲道的人哈。那么我们呢，按照我们自己的宗教习惯，我们每个星期天照样的来到教会，过着我们已经习惯的一个宗教的生活。其实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了哈，即便是假如说我被提了啊，这些其实呢，就是说显然我都不需要讲道了，因为如果被提了，我就和主在一起；如果没有被提，就不需要讲了。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明天就要灭亡了。就像在电视当中呢，有很多人采访，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搞了很多的活动，然后他们也募捐了很多的钱，搞了很多的活动，所以呢影响还算比较大。就电视就采访有些人就说，假如那是在那之前了，假如明天这个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那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很多人都回答说，我今天要把我自己给灌醉了。所以都是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而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位叫 Harold Camping 的这个人，他可不是什么一般的人，他也不是什么这个脑子里灌水或者神经有问题的人，他是 Family Radio 的创始人。而 Family Radio 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福音广播网站，不是一个一般的像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的比如说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它是很正统的福音这样一个广播网站，而且在美国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城市里，它都有它自己的广播站啊，在 Buffalo 就有它的那个频率是 89.9， 我们应该是可以收到。那么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常常听他这个网的广播，非常好播很多很好听的歌。那么他预言说昨天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会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大地震，然后呢全世界大约有2亿的基督徒被提，那么剩下的人呢就会将要面临灾难，并且接受上帝的愤怒。到10月21日，那么地球就要毁灭，整个宇宙也要毁灭。 Harold 这个人他今年89岁，他在1959年创立了 Family Radio， 而且呢他本人呢是一个对圣经非常有研究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圣经学者。那么他曾经在预测过说1994年是应该是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一次他没预测准，那么但是他还没有接受教训，他自己接受教训说我再重新算一算，所以他就计算了一下说应该是在昨天。那么当然还是在电视里有人采访他说假如明天就是到这一天基督没有再来的话，但我们知道真的是没有再来哈，那么你还有什么话讲呢？那他说那一定是上帝在说谎。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是一生服侍主的人，一个我们在我们很多基督徒来看来是一个很成功的传道人，他最后就走出这样一个结局。 我据说他募捐了有一亿两，将近1亿2千万美元来做这个最后所谓的审判日的宣传，所以他是得到广泛支持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服饰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总有一天会显明出来。圣经说，若有人发预言而没有兑现的话，这个人就是假先知，他当被石头打死。所以我知道你们在座人当中很多人不信哈，所以你们知道说我就不信，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这么讲的嘛，他说我就不信他，我就知道他是个假的，因为我就知道那天那耶稣不会来。但是你怎么知道那一天就是昨天耶稣基督他一定不来呢？因为圣经里是这样说的，说到这个事情是这样说的，说得很明白，说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连人子就是主自己，主耶稣自己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你是谁啊？你怎么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来呢？所以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来，问题的关键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当他再来的时候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8节，主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他这里是在前面讲了一个比喻，是讲我们 要祷告，有一个不义的官要不断地去求，然后最后他就讲说神的选民日夜的呼求主来给他们伸冤，主他非常愿意快快地来，但问题是当他来的时候他在这个地上能遇到有信德的人。这里的信德其实就是信心，而且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显然的暗示，他这样的问显然是告诉我们说，在他来的时候很可能连一个都找不到。所以你自己认为你是有信心的人吗？如果是，很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寻找他认为有信德的人，而不是你自己认为有信德的人。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得到上帝的认可，这就是我们要面临的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基督前台前所要面临的审判。只有在上帝眼中有信心的人才是真信心。所以当人子再来的时候，他要遇见的是在他眼中有信心的人。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来查考这个约翰福音第2章这一段呢，就是主在清，这是很著名的一段，就是在主清洁圣殿的这一段。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就是说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真正的弥赛亚和当时的犹太人他心目中的弥赛亚有多大的差距。那么当时这个弥赛亚呢，就是说在犹太人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那就是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的威武的，非常的有权能的，是一个军事政治首领，是那种就是说骑着高头大马，拿着这个宝剑，什么一挥，这以色列所有的敌人都被他灭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就是当约翰和他的哥哥看到，就是说在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看到撒玛利亚人他不接待主，这时候他就求主说什么，说主啊，来咱们求父把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都给灭了吧。所以这就是在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他心里头最典型的关于这个弥赛亚应该是这样的。但结果是怎么样呢？对，真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骑着小驴驹子，而且是文文弱弱，柔和谦卑，毫无反抗能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问一下你自己，那你现在咱们现在心目中的耶稣是什么形象，是什么样子？那么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他会不会是，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的耶稣就是一个就是上帝的羔羊，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柔软，这没错，但是当他再次降临的，他会是还是那个形象吗？所以你要是说去看启示录，当他讲到上帝的羔羊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这样的形象的。他虽然仍然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但是你看到启示里他讲到他的时候，他是有何等的威严，何等荣耀，何等的权柄。 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这样讲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为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在整个这个福音，这个约翰福音里，他说他记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只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基督。那么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弥赛亚，这是就是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耶稣，叫基督，就是那个圣经所预言的将要到来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所以基督只有一位，而且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这位基督很可能就是神自己。那么耶稣呢，耶稣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它是希腊文，那么希伯来文呢叫约书亚，就是神拯救的意思。那么在当时那个时代，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叫耶稣这个名字，包括你去看使徒行传里头有一个叫巴耶稣的，就是指的耶稣的儿子。所以耶稣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但是呢，其中有一位，约翰这里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位是特殊的，就是那个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他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说，基督是以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约翰福音在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这样说，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就是基督成了耶稣，他给我们带来，直接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恩典，一个就是真理。那么当我们说到真理的时候，我们会常常通常会有一个误解哈，就是我们以为真理就是那种在我们身体之外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客观的规律。但是圣经所讲的真理其实有更深的含义，比如说我在今天我讲到题目叫真圣殿，那是真实的圣殿，真理的圣殿。所以你看圣经，特别是约翰福音，当他所说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真实真正的含义在里面。那么 道成肉身所带来的真理呢，就是那个真实真正的本体，也是一切真理和真实的源头。那么约翰福音这一段呢，就是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呢，是讲的主耶稣他来到圣殿，他第一次来到圣殿，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我相信这不是他第一次，因为按照律法和犹太人的传统呢，每个人如果有可能的话，你都应该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那么呢，我相信主耶稣会每年都去的。但是呢，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路加福音也提到说，主十二岁那年，他曾经在圣殿里头有那样一段经历。但是这一次是主他第一次以弥赛亚的身份，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来到圣殿。而且呢，这次讲的是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那一次讲洁净圣殿是不一样的。那一次应该是讲的最后一次，这一次应该讲的是第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是在施洗约翰为他做了见证，大声呼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之后，然后主开始他的圣工，他呼召门徒，他在迦拿行了他的第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来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然后他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以弥赛亚的身份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我们教会这个 Good Friday 这个我们在一起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哈，我们能够亲身的体验到一次逾越节的过程。那么我个人体会呢，就是说犹太人的逾越节主要有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呢，就是除孝，就是要彻底的让家里的小孩子翻箱倒柜的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孝没有除。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杀逾越节的羔羊，来为承担自己罪，来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来等候弥赛亚。所以这个逾越节，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羔羊，那个逾越节真正的羔羊，他来了，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来到他父的家里，他看见了什么呢？他是看到了一些敬虔的人在那里祷告敬拜赞美上帝吗？没有， 他看到的是一群乱糟糟的人在那里做买卖，在那里买卖各样的祭物，他看见的是一群以上帝名义在那里牟利的人们。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是从世界的各个地方来，有从罗马来，有从埃及来，他们当时他们不能赶着这个牛啊羊啊，把这些赶着这些牛羊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带到耶路撒冷来献祭，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呢，他们就只是带着当地的钱，然后呢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把钱兑换成本地的钱，然后呢来买牛买羊来献祭。那么其实这样的活动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呢问题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的地方。所以主在这里说，这是我父的家。所以在这里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该由谁来说了算。比方说你从纽约会的这个 大都会的博物馆，有很多的名画，你给我买了一幅名画，比如说那个梵高的那个向日葵，你买给我，然后呢也不经过同意就挂在我们家里了，然后呢我就还问你，你为什么把这幅画挂在我的家里，你说什么，你说这是名画，为什么不能挂在你家里啊？对，名画要挂在我家里也得经过我的同意。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岂是把这个些祭物白白的给他们吗？给这些要献祭的人吗？不是的，他们是要牟利的，而且呢他们是要以上帝敬拜上帝的名义来牟利。当他们在买卖祭物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真是为了方便这些人吗？不是，他们是想的如何赚钱，他们想的是如何尽量的让你觉得他在帮助你来献祭，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把你的钱给赚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的这个人这个上帝儿子，他是那位监察人心的主。在后面也提到说，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这个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人，他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就是一群在上帝名下贪婪的心。所以神的儿子就做出了他的反应，因为到他的父的家里来过逾越节，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除酵。所以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他这样说，他看见店里有买卖，有卖牛鸽子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拿绳子做成鞭子，在当时有很多的人，就是在相当于怎么讲，超级市场一样，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羊，你要用绳子做成鞭子，要把这些牛羊给赶出去。然后他把所有这些倒外汇的这些人的箱子把它推翻，然后把这些卖鸽子的这些人的鸽子笼子，要把这鸽子给它抖出去，要放掉。所以如果你在圣殿当中，你看见一个人，大家在那里买卖挺热闹，一切都正常进行的，突然有一个人来这里哗啦哗啦又赶牛赶绵羊，你会怎么反应呢？我想你一定会打911的。所以连他的门徒都看傻了，他们平日里温和的夫子怎么会一下变成这样？所以他们想起经上的话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主在这里发火了，愤怒了，而且做了非常激烈的事情。那么那些做买卖的人，他们当时会怎么想？他们会哎呦，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来，这怎么回事？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因为在圣经里头也提到，就是说当主去耶路撒冷，这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因为耶路撒冷他不是一天，他在耶路撒冷要待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期间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很可能也有些人听说过他。所以当时这些犹太人一看到他的时候，知道这个人可能是有点蓝头，知道他这个人行过一些神迹，但是就算你行过神迹，其实你也没有权柄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有大祭司，我们有殿役，就是圣殿的警察，而你呢不过是一个加利利的木匠，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们？ 所以他们就说，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就是把他们赶出去，那么你要行什么样的神迹才能显出你这样的权柄？所以主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么这里的你们是指的谁呢？是指着这些做买卖的人吗？是，但也同时是指着这些做买卖的人的背后的势力，就是以大祭司为代表的犹太的宗教当局，也就是那些犹太人。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实际情况是这些犹太人真的在拆毁圣殿吗？你从犹太人的回答中去听，他说这殿是我们46年才建成的，这里没有我们，但是的意思是你三日内怎么能够再建起来呢？所以他说，你说的话说的大了，这个殿我们46年建，我们建了46年，而且在他说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这个圣殿的工程没有完成，他们在那里继续的建，他们用了46年的时间，在这之后他们这个圣殿直到主后的63年才算完成。所以圣殿呢，它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圣殿就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的骄傲，就是如果圣殿被拆毁了，那么对他们来讲就是世界的末日。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马可福音还有马太福音，就关于耶稣的这些门徒对圣殿的这个反应当中，在评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出这个圣殿在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样一种，是有怎样的一个地位。就是马可福音的第13章第1到4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他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利就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一切的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征兆？所以他们在那里赞美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他们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一个圣殿的这样一个图。你注意看它这个墙，这是它的东墙，因为圣殿冲东，那边是西，就是这一块在那个位置上现在是什么样子。对，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所说的西墙，这就是他当时所说的看到何等庞大美丽的石头，是非常的壮观。所以当说主耶稣说这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这些门徒说实话都是吓坏了，所以他赶紧来问，哎呀，到时候会出现什么征兆。那么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概在他们圣殿完完全全竣工以后的大概6-7年的时间，那么罗马的提多将军呢，就按照主所预言的，真的是把这个圣殿拆毁到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圣殿呢，其实呢是由大希律王进行整修扩建的，这是一个圣殿的模型。当时呢，就是说罗马当局他任命大希律为犹太的分封王，但是大希律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以东人，他却做了犹太人的王，所以当时大多数的犹太人不服他，所以为了收买当时犹太人的民心，大希律呢就出资建造了这个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呢也被称为大希律圣殿。其实呢，在大希律在建造的时候呢，他把那个被称为第二圣殿的，也就是以斯拉和所罗巴俄他们在被掳回归以后所建的那个圣殿呢，基本上都拆毁了，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那个圣殿已经破烂，已经非常的破旧不堪了。所以当时呢，他把这个圣殿呢基本上拆掉，然后呢把根基都拆掉，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扩建。那么可能是因为他经过了几百年以后呢，建筑的技术更加先进，据说大希律的圣殿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所罗门的圣殿，所以呢，就当时就得到了很多的犹太人的心，很多人就归附了这个希律王。这是从这个圣殿侧面看的一个景象。你看那个人在 那个地方是有多么的小，你注意看到这个比例，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圣殿是有多么的宏伟哈。可以说当时的犹太人是万众一心的在建造圣殿，他们以为这样他们就必得上帝的喜悦，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当神的儿子进到他们正在修造的圣殿的时候，却斥责他们把上帝的圣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并且跟他们说你们正在拆毁圣殿。所以为什么说主你们在主为什么说就是说你们在拆毁这殿，难道主不知道圣殿正在修造吗？所以显然主在这里所说的圣殿与犹太人所造的那个圣殿不是一个，犹太人所造的是他们自己心意中的圣殿，是要显出他们自己伟大的圣殿，是要显出他们自己不同的圣殿，是挂着上帝名义的巴别塔。所以有人说犹太人经历了被掳回归之后就彻底的离弃了偶像，错了，他们的确了离弃了那些看得见的偶像，那些外邦人的偶像，但是他们自己却陷入了一个更大的看不见的偶像，就是他们自己的宗教。看看他们怎么样把律法变成上千成千上万条这样繁琐的规条，你再看看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怎样炫耀他们自己是如何的敬虔。他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把这独一的真神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任意的描绘，就像当年他们在西乃山上一样，当时摩西去山上去接受神所赐的律法，他们在山下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这金牛犊是什么呢？是埃及的偶像吗？不是的，这个金牛犊是耶和华。他们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们指着金牛犊这样说，亚伦在金牛犊前筑坛，并且说明日向耶和华守节，在金牛犊前向耶和华守节。看哪，这就是耶和华，他就是这样一个金牛犊。所以我们来啊，吃啊，喝啊，玩吧，这个金牛犊他的责任就是要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吃喝快乐。后来在所罗门王以后，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国和北国。当时北国的这个耶罗波安，就是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王耶罗波安，他当时他害怕他以色列的百姓都跑到耶路撒冷去来敬拜神，这样呢就对他不忠，来造他的反。所以他出于这样的需要呢，他就建了两个金牛犊，并且美其名曰说是要方便百姓敬拜。他说你们不用跑得那么老远，不用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不就是并敬拜上帝吗？咱们造个金牛犊不就完了吗？一个不够，咱们造两个。所以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那么在这之后，圣经就一再提及说以色列人是如何陷入那罪，就是耶罗伯安当年所犯的那个罪，就是当时在写圣经写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这些人，他们都不愿意提到金牛犊几个字，而是这样说，犯的以色列人始终陷在那罪里，最后直到他们被彻底的拔除，被彻底的亡国，他们依然陷在那个罪里面。所以将真神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的偶像化，从以色列人开始，直到今天，直到历史上的教会，直到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基督徒，教会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所以现在犹太人建了一个比所罗门更大更宏伟的圣殿，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任凭你建造，我必拆毁。将来你们怎么样将一块一块的石头放在上面，我要让这一块一块的石头拆下来。那么主在这里所说的犹太人他们所拆毁的所要拆毁的那个圣殿到底是什么圣殿，或者说在神心意中这个圣殿它的真实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圣殿呢？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28章第10到第17节。 那么有圣经的呢，你可以打开，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段哈。打开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一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族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这里讲到，就说雅各他用计谋骗取了这个以扫长子的名分以后，以扫呢就要杀他，他呢就往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逃难，在逃难的路上，那么到了一个地方，那么天就黑了，所以呢他需要休息，他就找了一块石头来当做枕头，那就睡着了。睡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梯子，耶和华神站在梯子的上边，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然后雅各说这是神的殿。所以耶和华神在梯子之上对他讲了什么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列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在这里，神，注意神他对雅各所讲的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神他要坚定神与亚伯拉罕已经立的约，就是要将这个约来成就在雅各的身上。第二点，就是说为要成就这个约，神应许雅各他将与他同在。所以雅各他醒来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他说，这是何等可畏的地方，乃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为什么雅各说我竟不知道呢？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很普通，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从雅各他拿一块石头做枕头的一点来看呢，就说这个地方很可能是个荒郊野岭。但是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是神的殿。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殿呢，它不是用的 temple， 因为在雅各那个时代还没有 temple 的概念。那么所谓 temple 呢，就是一个建筑的固定的建筑来祭拜神的地方。那么他在这里呢，他用的词叫做 house of God， 也就是神的居所，神的所在。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神的殿，神的居所这个字。然后呢，雅各在之后又讲什么呢？又说，他说这也是天的门。既然是天的门，就不是天，而是天与地的连接之处，而那个梯子就是天与地的相连所在，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注意，耶和华神并没有下来，而是差遣使者从梯子上，在梯子上面上下来上去，所以那个梯子就是神的殿，而那个地方呢，就是具体的地点呢，就是雅各做梦的地方。所以雅各因为怕忘记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找了一块石头，然后在石头上做了标记，然后呢，许了很多的愿在那里。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圣殿呢？真的圣殿就是天与地的联系所在，是天上的神与地上的人交通所在，是人与神相交相爱的地方， 是神与人建立关系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两个标志，一个是神与人立的约，另一个就是因着这个约，神他必然与人同在。所以一个是约，一个是同在，这是神圣殿的两个标志。所以上帝是用他的同在来履行他与人所立的约。所以到了摩西的时候呢，那么神的殿呢就变成了帐幕，那么而在帐幕里呢就有这两个特点，就显得更加明显。首先帐幕里呢一定有约柜，那么在约柜里呢有写着上帝用他自己的指头写着十诫的石板，这代表了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然后呢会有云柱和火柱，我们知道云柱和火柱就代表了上帝的同在。那么所罗门的圣殿呢，它不过是一个固定的帐幕，那么在那里呢也有约柜，在那里呢也有云充满过那个圣殿，也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来焚烧他们所献的祭。但是在后面这个圣殿，就是第二圣殿，或者说希律这个大希律这个圣殿呢，这两样都没有。所以真圣殿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交通，神与人的同在。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拼命地建造他们以为的圣殿的同时，却又在破坏人与神的关系。他们以宗教的仪文、繁杂的法律规条、虚假的敬虔，它在事实上阻拦了很多的人与神的交通。所以主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里主所说的犹太人要拆毁的，正是主自己所要建立的那个真的圣殿，而这个真的圣殿不是别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节，主进一步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那么在三日内建立呢，就是指的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所以主说你们拆毁这殿，也是指的他们要将他这个真的圣殿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上帝独一的唯一的儿子，他成为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罪人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在三天复活，在三天后他复活，将那人手所造的圣殿，所拆毁的真圣殿，永远的超越时空的建立起来。所以在后面，在前面主对拿但业和这个腓力他们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在这里主就指明他自己就是那个雅各所做梦的那个梯子，也就是那个真圣殿。那么在后面呢又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讲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么在这段经文的翻译呢，它有时候会让我们 有一个误解，以为我们是要以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态、诚实的心态来敬拜上帝，实际上呢是错误的。因为在这段经文里，它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敬拜上帝，在这段经文里它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他说是在灵里和在真理里。那么其实呢，灵里和真理里它是一个并列的两个词。那么我们知道灵呢，就是说在主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神是灵。然后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开篇是怎么讲的，说起初神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也可以说灵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由灵而来的，所以灵本身就代表了一个真正的、更真的真实。那么真理其实也是一样，这里讲的也是一个真实，因为它这个希腊字是一个专门的名词，所以这里讲的都是真的意思。所以这段经文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在那真正的真实里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而这个真正的真实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讲，那真正拜父的是在耶稣里拜他，因为父要人，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约，我们是有约，就是基督的血。因为主说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也有云，因为在主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云彩过来说，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也有火，在五旬节的时候有舌头如火焰降下。所以在基督里，就是在那永远的真圣殿里，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交通，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也因着上帝爱竟然可以爱上帝。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教会是神的殿吗？不是，也是。教会这个组织，这些功能，这些活动，这些本身都不是神的殿，因为唯有基督才是那真圣殿。那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神的殿吗？不是，也是。说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耶稣基督。说是，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真圣殿的一部分。但请注意的是，有一个前提，这里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一群真在基督里面的人在一起，就组成了真圣殿和真教会。我们传福音，我们为人代求，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难道不是神的使者在我们身上上来下去吗？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奉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的名，就是在基督的名下，我们与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在西方，当女人出嫁的时候都要改姓丈夫的姓。当然我也知道，在你们当中有很多的姐妹对此很不屑，也很能够为自己保持这个娘家姓而自豪。但是其实你们不了解，他们这样做是有基督教的文化的背景的。因为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并且随了他的姓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他在这个男人的名下有一个约定，有一个关系，有一种保障，他可以得到因这个名所带来的一切。我讲一个人的名字，你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有一个人，他名字叫 Michelle Robinson Obama， 所以你马上就知道谁。他是什么？他是 Mrs. Obama， 他是那个美国总统的妻子，所以他姓了这个奥巴马。所以他不光叫 Miss 奥巴马，他还是什么 The First Lady， 对不对？他还是什么？他是 Mrs.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所以你看，他随了他丈夫的姓，很不吃亏的。但是另外一个女人呢，就很不一样了，她叫什么呢？叫 Mrs. Bin Laden。 当然是最后那第五个哈，因为有很多 Mrs. Bin Laden。 那么这个女人呢，因为在 Bin Laden 的名下，她现在已经是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你看，两个女人因在不同的名下，境况完全的不一样。对于 Mrs. 奥巴马来讲呢，她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她与奥巴马的婚姻关系，因为有这样的婚姻关系，她才有这个婚姻关系所带来的一切，所以她走到外面才有保镖跟着她。但是对于这个 Mrs. Bin Laden 来讲呢，那就要正好相反了，最好我跟她没有关系才好。所以在基督里也是一样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和发展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与神有真的关系，我们才是真圣殿，我们才是真教会。所以每一个人建立、发展、维护和耶稣的这个真关系，其实才是建造教会。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在三日内再建起来。其实在这里原文呢，没有你们这两个字。当然了，在这里那么加上你们两个字在意思上没有错，但是在原文里呢，它有一个双重的含义，就没有翻译出来。 那么 原文的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再把它建起来。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要拆毁你们正在建造的那个假圣殿，三日内我要用那个真圣殿来代替那个假圣殿。所以这就是那个犹太人的 悲剧所在，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宗教热情、礼仪、传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为上帝大发热心，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他们大发热心建造的时候，却把那个真的圣殿给拆毁了，而他们大发热心所建造的却被上帝拆毁了。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不明白，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要重建他们的圣殿，他们不知道那个真圣殿已经一次性的永远的建立了，不会再有圣殿了，不会再有看得见圣殿的圣殿了。所以他们一心只想恢复他们在大卫和所罗门王时代的鼎盛，表面上他们是为上帝大发热心，是荣耀上帝，但其实他们是要荣耀他们自己。上帝不过是他们强国的工具，就是他们对上帝大发热心，使他们将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证明了他们信仰的虚妄。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也是上帝选民的历史。犹太人当年所犯的错误，在后来我们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当中的历史不断的被重复。直到今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梵蒂冈，这是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你看看有多么的辉煌，哪里像一个加利利渔夫的家啊？你再看看这个，这叫水晶宫大教堂，这是现在的，它被评为世界上十大最壮美的教堂之一，但是听说他们去年申请了破产保护。还有这位 Harold Campy， 他的 Family Radio 其规模远超过任何一个看得见的教会，结果怎么样呢？今天他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但是据说他赚了很多的钱。所以你看，凡是假先知，他不是在女人就是在金钱上，一定会显露出他的本相。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我希望我们这段经文能够使我们警醒，当我们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不要总是想着怎么样来恢复往日的辉煌，往日的兴旺，不要让历史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人与神之间的拦阻。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当上帝拆毁他们圣殿的时候，他们一心所想的就是怎么样再建立一个更大的。不要像他们那样一代又一代的犯同样的错误，陷在那罪里。当教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想方设法的回到从前，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来到上帝的面前，省察自己，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你每天早晨从你睁开眼睛那一刻起，到晚上你闭上眼睛，这一天的时间，你到底有多少时间想起这位上帝？你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吗？你爱他比这一切更深吗？不要拿眼睛总盯着别人。奥巴马和他太太的关系和你有关吗？重要的是你们夫妻之间要有好的关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就以为这位神有一位真实的关系，我们因此也就真在基督里，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是那真圣殿，我们就是那真教会。我们若不爱神，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可爱。你爱我吗？你爱我什么呢？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你爱的。但是耶稣爱我，耶稣也爱你。耶稣怎样爱我，我也怎样爱你。耶稣怎样爱你，你也怎样爱我。这样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在耶稣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他。所以那么说，当犹太人真拆毁他的圣殿，我们当然是一方面是指他真的将耶稣这个真圣殿钉死在十字架上，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指他们抛弃了圣殿的真意，即圣殿是人与神相交相会的地方，所以神就将他们的圣殿连同耶路撒冷圣城在主后七十年彻底的拆毁了，按照耶稣所说的一字不差的应验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可以讲神彻底的抛弃了以色列人呢？没有，神从来就没有抛弃过以色列人，无论是第一次，就是他们被掳去巴比伦那一次，还是这一次在主后七十年将他们的圣殿拆毁，将他们的圣城拆毁，将他们驱赶抛向世界各地，神从来没有抛弃过他们。因为圣经有这样的话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上帝拆毁犹太人的假圣殿，不但不是抛弃他们，恰恰是要拯救他们。你打你的孩子是抛弃他吗？不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要管教他。你管教他不正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吗？他若不是你的孩子，你会管他吗？你不会。所以神的管教是神同在最清楚的标志。所以注意听，很多时候那些在世人被看来是上帝上帝抛弃的标志，恰恰是神同在的标志。问题是你能领受上帝这样的同在吗？神拆毁犹太人的圣殿是为了坚定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但是当以色列人拒绝上帝的管教的时候，他们也就拒绝了上帝的爱，也就拒绝了上帝与他们的关系。所以当你的孩子拒绝你的管教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拒绝你，拒绝你作为他的父亲，拒绝你做的爱。你什么都不要管我，只管我吃喝穿就好了，剩下的和你没有关系。你会这样吗？你会因此不管他吗？你会放任吗？不会，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殿，他是那个真圣殿，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与至高圣洁的上帝没有拦阻的交通，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吗？这是极大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愧对这个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这是何等可畏的地方，因为你在其中。主啊，求你先赦免孩子，因为孩子自己很多的时候就远离你，很多时候就远离今天孩子自己所讲的道。主啊，请你不要让孩子的软弱拦阻你自己的道，请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里面和你有一个真关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真圣殿。主啊，为你做见证，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